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呢又可以在空中啊一起见面了，来探讨一些本周热门的话题。那么在很多人都已经是看了很多新闻啊 ,APEC 啊亚太经贸会是在从明天开始哈，11月11号到15号呢就已经会在旧金山举行了，所以很多人呢都已经在开始了解这些情况，那么我们会带来为您也带来这方面的新闻。那么首先呢来看一看啊、像包括美国的人口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另外呢加州人呢对于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经济状况哈、是怎么看的，也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呢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的预测，就显示说到了2080年美国人口将会增加到大约3.7亿，然后在世纪之交之前这个数字就会逆转并开始下降，到了2100年呢人口将会达到大约3.66亿。这项最新的预测是11月9号，也就是昨天才发布的。它显示说，如果没有大量移民，到本世纪末，美国人口将出现下降，老年人的数量呢会超过儿童，而到了2050年，亚裔就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族裔。那听到这里呢，我不知道雪梨你怎么想啊，你会相信吗？我们亚裔啊到了2050年有可能成为是美国最大的移民族裔呢？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以置信诶，因为现在已经2023了，所以等于是说其实也是不远的未来，在大概20几年吧。
对啊，
那因为现在目前不是说最大的应该是西班牙裔吧，应该是。
嗯，对
对，所以我觉得好难以置信哦，真的。
对啊，我也觉得是，我跟你有同感啊。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怎么感觉呢？您相不相信说到了2050年，亚裔可能就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族裔啊？那其实他也是说把亚裔他把很多这种亚洲国家的移民都是放在一起了哈。那可能这是一个因素，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就是看起来的情况好像离那个还挺远的。那么针对这样的 anyway 这是人口普查局的这个预测嘛，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公共事务教授保罗温他就说呢，这样的预测可以帮助美国为这种变化做好准备，从预测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啊，到洞察未来几十年需要建设的学校的数量。
嗯，那他们是怎么预测这样子的人口变化的呀？
对，其实人口变化一般就是用就是出生和死亡，对吧？最重要的这个元素。那美国人口普查局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又加上了国际移民的假设来预测2100年的情况，因为出生和死亡导致人口变化呢是比较容易预测的，那说国际移民导致的人口变化这其实是非常难以确定的。所以呢人口普查局呢就跟是他用了采取了这种三种可能性，就是高中低移民率来提供这个到了2100年的三种不同的预测。如果比如说移民率低的情况下，到了2100年呢，他说人口将从目前的3.33亿居民减少到3.19亿居民。那么中等移民情况下呢，到了本世纪末人口就会增长到大概3.65、3.66亿，而高移民率的情况下呢， 人口会增长到 4.35 亿。那么不管在任何这三种的情况之下呢，他说美国的趋势都是走向老龄化和多元化。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他们其实是做了一个这种可能性啊，有三种可能性的这种预测。不过我想呢就是说其实预测这个移民的趋势啊，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我想雪莉，我不知道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跟目前看到的这个非法移民的情况也是觉得相关的，因为毕竟大量非法移民都是西班牙裔，就说说西班牙语的，对吧？
对，很多都是。然后我还听说他们不就是一个人如果得到了身份，然后就会一帮子人，就是他们的亲戚都很多嘛，他们生很多小孩，然后就是这个亲戚那个亲戚都拉过来移民。
嗯，对啊，所以我想从观感上来说啊，大家对于这个比如说在加州，在我们加州的话，墨西哥裔或者西班牙裔的那个移民，其实已经它就要变成 majority minority， 什么意思？它是少数族裔，但是它人口已经占了多数了。
它可能都要超过这个原来在美国的早期的移民，就是白人。
对对对，它已经超过了，所以它叫majority minority 哈。那么再过他这样的预测说啊，如果移民不多的情况下，他这个人口就会总体是下降，然后亚裔移民反而会成为最多的这个移民族裔啊。那么这个就不知道，或许看看也许是这样。那么讲到非法移民呢，像今年哦，2023年财年的移民，就是这种非法移民跨越国境这个数量是创下历史新高。九月份就大约有21万名的非法移民穿越南部边境进入美国，比八月份又增加了16%，是今年的新高啊。那么呢在截止到9月30号的上一个财年中，美国边境部门总共报告了大约200万的非法移民入境，是历史第二高，比前年2万呢只低了一点点。
哇，
所以这样
的真的是这个数字太恐怖了。那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广播，我们是讲到了中国的走线的那一些非法移民，然后就说是今年1月到9月总共差不多22000多人，两万两千多人，而且还是比去年的同期高了十几倍这样子的数字。然后结果22000多人根本就不敌现在他们说的这个21万，是200万，然后21万却只有一个
月，是是是，
就一个月就21万。哇，对啊，这个中国走线的这个非法移民的数字都远远的不及这个数字耶。
是啊，所以这个对美国人口啊以及它的整个的社会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真的是很令人关注的。那讲到这儿呢，我也很好奇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哈？您相不相信人口普查局这样的一个预测呢？好，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好，接下来我们再同时呢也来看一看啊，加州人对于这个自己的下一代的经济状况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是由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最近在全加州范围之内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说70%的加州人认为自己在加州长大的孩子经济状况会比他们的父母要差。那具体来说呢，71%的成年人认为前景暗淡哈。那这个数字呢是这一个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25年来做调查的一个最高记录啊，也就是说 比如说，在5年前呢，是50%的加州人是认为前景暗淡，所以它这是一个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呢，72%的加州人又表示说，目前对于自己家庭财务状况是感到满意的。54%的潜在的选民表示，他们也认可目前州长纽森对于就业和经济的处理方式。然后在调查受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啊，超过50%的人认为加州情况总体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在走。那60%的人呢，他们是预测未来12个月经济会不景气。那么这项调查是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的10月3号到19号进行的，总共2250名成年人参加，里面呢，有1395名是可能的选民。所以，那我也很好奇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看？您认为这个加州前景是暗淡呢，还是说有希望？您认为您自己的孩子经济情况会比你们更好，还是更糟糕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来分享您的看法。那雪梨，你觉得哈，就是听到这样的一个调查，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调查就让我想到，我之前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也是年轻的美国人，他上传的一个影片。那他呢，一开头他就是讲说，现在的长辈、老一辈的呢，很喜欢去批评年轻人说，说啊不努力，然后现在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成就，然后看看我们当年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讲到这个情况，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这个数据图出来，就是主要是这个租房的负担方面，然后就看到说他拿了也是最近20几年的数据，然后就是租房的价格跟收入，它有一条是一条线，它是在讲收入，然后一条线呢是租房的价格，然后就看到那个收入呢是平缓的在往上涨，也没有涨多少，可是租房的那个价格的那一条线呢，就是一路狂飙的往上直升。所以呢，他这个影片他就是想要表示说，不是年轻人不努力，是这个大环境之下，还有这个租房的费用越来越高之下，真的是很难存到什么钱。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只是美国，因为我看这个台湾也是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就觉得年轻一辈好像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像长辈或者是上一代那样子。
对，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对于目前对您的家庭财务状况满意吗？然后对于自己的孩子今后的经济状况的展望又是什么样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有70%的加州人认为啊，孩子的经济状况呢会比他们的父母差。那么我们华人朋友怎么看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个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呢，也表示说，加州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也反映了美国其他地区的情况。最近的这个哈里斯民调显示呢，尽管目前经济看起来还在增长，就业市场呢好像也有弹性，但是跟1年前相比，更多的中产阶级对于经济状况感到是很担忧的，因为这个通胀啊，食品、汽油、租金价格持续上涨。刚才像雪梨也谈到了哈，这个租金的问题。那么根据穆迪分析公司的数据呢，典型的美国家庭支出每月的支出是比去年增加了大概730元哦。那么 在这种悲观情绪出现同时呢，加州的住房负担能力危机也在恶化。我们都知道，加州是美国房价最高的房地产市场之一。联邦储备委员会呢，提高基准利率以来对抗这个通货膨胀，也使得买房者的借贷成本更高啊。而同时呢，库存的短缺也推高了价格。那么在这个调查中说，80%的加州人说，他们认为自己所在地区缺乏高薪资的工作是一个问题。21%的人说呢，由于这个问题，让他们会考虑到搬到其他州去。而在35岁以下的低收入成年人中，一半的人表示说，由于缺乏这种高薪资的工作，他们考虑过要搬家。而在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家庭中，有一半人表示他们没有办法支付每月的账单，或者难以支付房租或者抵押贷款。30%的租房者表示他们是难以支付住房的费用。相比之下呢，9%的房主表示同样难以支付住房的费用。所以这是基本上，加州公共政策委员会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是怎么看的呢？也是作为我们自己的在华人社区的一种调查了。
所以听到这个，加州的80%的人竟然说他们觉得缺乏高薪工作，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据我所知，加州是尤其是湾区那里是科技业的重镇嘛，那很多的工程师或者是反正只要在科技公司的这个薪水都还不错，所以我也不知道Cathy 是不是如果不是在科技业工作的话，那就会变得就是跟那些科技业的薪资很高，是不是也把这一些就是也就住房附近环境的很多的生活消费也都跟着提高，然后反而做其他工作的人会觉得，他们就跟不上了，会不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呀？
对，其实，在湾区是一个高科技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区啊。但是呢，整个加州呢，尤其包括中部中古地区，其实还有北面哈，加州北部，所以它都是农业区，或者说是这种非高科技区呢，其实他们的收入情况啊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加州呢，这个最高的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他们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毕竟在硅谷啊，这也就只是一小部分人嘛。那当然，这对于我们很多华人来说呢，我们恰好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啊，所以可能对于其他一些像比如加州中古地区的那些人呢，情况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能够有去了解到哈。那我不知道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愿意也来分享一下您啊，或者了解到这方面更多情况呢？888-275-1628。讲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啊，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通货膨胀也是让这个房地产市场非常受到影响哦。那么这对于就是 commercial 哈，就是办公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雪
最
玲。
近刚好有一条这个新闻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这个 WeWork 它是申请了破产保护，那这就会冲击到湾区的办公室的地产市场。这个 WeWork 呢，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它就是这个以像一般人就去共享办公室空间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那它的这个办公室我也有去过，其实是挺好的，那个办公环境什么的都很舒服，所以我当时呢听到他已经就是开始这个财政赤字啊等等的时候呢，我也是挺意外的。那现在的这个新闻呢，他就是说，WeWork 他之前呢就是一度估值是高达470亿，那他的门店呢也曾经遍布在湾区，但是呢，现在 WeWork 申请了破产保护，他会终止很多的租约来重整他们的财务，那这个就会搅动湾区办公室的地产市场。那现在呢，WeWork 他是在 这周他才提出的破产申请，他的公司的累计的债务已经达到187亿，他的资产只有151亿，所以公司计划在租约还有债务谈判期间坚持营业。那现在坚持营业，但是呢，很多的他们的租约可能都要终止。那这个很多的分析呢，就是说，WeWork 它现在的新一轮的这个破产的申请呢，是给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湾区的办公室地产市场，会在面临新一轮的冲击，然后呢，也会给很多湾区办公室地产的业主带来新的挑战。那办公室的空置潮、转租，还有科技行业的广泛的收缩，就是裁员等等的，都已经让办公地的产业已经疲于应付了。那结果现在又来这一个，就是新一轮的冲击。不过呢，也有业者是说，WeWork 的破产已经不是意外的事情了，因为它的财政赤字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的业者早就已经做了自保的措施来应对这个 WeWork 的破产。那 WeWork 它的公司的一些房东呢，还是很多湾区商业地产界的巨头，例如说在旧金山的一个办公空间就隶属于硅谷办公大地产商 Hudson Pacific Properties。那它在这个乌伦奥克兰中心的一个租赁呢，则是属于湾区老牌地产公司 Harvest Properties。所以呢，现在看到呢，的确是 WeWork 的破产会影响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产业。那这个申请 WeWork 的破产申请里面呢，还列举了他现在要停止哪一些租约，他会停止在加州地产14个地方，有7个地方在湾区，另外7个在洛杉矶的都会区。那湾区的7个地产呢，是有6个在旧金山，另一个呢在奥克兰。那他 WeWork 现在呢，除了他说会去停止租约，他也可能会希望去修改现有的租约的条款来削减开支。所以呢，他现在已经聘请了一家公司叫 Hilco Real Estate 来，希望能够去修改数百份的租约。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看了这个 WeWork 的公司官网呢，他们在湾区还有17处的办公室地点，包括旧金山7个，圣荷西市中心有2个，然后奥克兰市中心1个，圣马刁2个，然后伯克莱、巴洛阿图、圣拉蒙跟米尔谷都各一个办公室。所以的确，这个那么多办公室分散在各处，的确，这个 WeWork 现在的情况是会非常影响到湾区啊，或者是旧金山，然后包括整个加州的办公室地产市场，可能都会影响到。
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也就是一个湾区的办公房，就是说这种办公房地产的一个现状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疫情之后，很多公司它并没有完全恢复要到公司上班。那一些尤其在旧金山，它的一些办公大楼都是纷纷就是没有，都没有人嘛。他们有些还包括像 hotel 哈，酒店也都是把那个，对，他都没有办法填满人嘛，都是有的，甚至是就是把它 default 掉了。这个湾区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也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展现湾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也同时确实会进一步的，可能会影响到湾区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可能也是说这个最近旧金山的市中心治安不好，可能这个也有影响，因为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开始 work from home 嘛，就公司就说也不用去上班了，就是在家里工作就可以了。
对啊，所以 WeWorks 它都是，其实人家是短期短租的。那很多人他可能也就不需要，去跑去有一个办公室租了，这个也都可能是影响的因素了。好的，那么 APEC 呢，就马上就要举行了， 就在旧金山。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跟您进一步分享。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那旧金山呢下周就要举办这个 APEC 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那么其中最大一个看点呢，就是美中首脑会议会晤啊。目前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在昨天和今天两天已经在旧金山跟中共的副主席何立峰会面了，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说呢是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拜登总统之间的重要共识哈。那么这个方面呢，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昨天五点的节目中间也有新田请到方伟进行一个分析哈，美中关系是真的会回暖吗？那么方伟的他是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没有听到昨天的节目呢，那就可以到方伟时间他的频道上面哈，在干净世界查询方伟时间，或者是油管上面呢都可以去听到他对这方面的分析。那么习近平访美呢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啊，他就是一方面他跟拜登进行会面是将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可能包括像台海问题、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南海问题以及选举干扰等等议题。那么在目前啊，在旧金山呢，很多的组织呢又在筹办着据说是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啊，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雪梨？
这个其实呢就是很多的媒体在关注的另外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上百个团体筹备为了要所谓的迎接习近平要举办的这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个会是习近平六年，这是近六年以来首次来访问美国。然后呢，就看到在七日的时候，就已经有59个人权组织已经发表了公开信，呼吁这个拜习会的时候应该要优先考虑人权的问题，要求释放像彭丽发、徐志勇、丁家喜、黎智英这些良心犯，然后敦促中共停止侵犯人权、强迫人失踪等等的消息。那这个参加抗议的呢，就是会非常多，会有上百个团体会到现场去抗议。这个组织者叫做谢立健，他说呢，正式的活动是在14日晚到17日，然后和法轮功学员联合申请了一个抗议的区域，会在 APEC 的场外有发传单啊等等的方式，去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人权灾难等等的更多的关注。然后他还说呢，这个会是海外抗议中共聚集人数最多最大的一次的抗议，不光是洛杉矶跟这个旧金山，纽约、华盛顿 DC、 西雅图、丹佛、芝加哥等地的抗议人群都会陆续的过去，所以到时候这个旧金山会变得很拥挤，有上百个抗议团体跟组织，包括说这个全美的中国民主党、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人权，还有西藏、香港、越南、菲律宾等地的民主的人权团体。那这一次很不一样的是，很多的留学生都还会去参与抗议。他就说这次跟以往很不同，是会有很多的留学生会参与，然后呢还有很多走线的人会参加，就是刚刚偷渡到美国的这样子的中国人会去参加。他就说因为现在呢，包括这个国内三年的疫情封控等等的，老百姓对中共非常不满了，所以会有非常多的人出来参加这一次的抗议。
那么这些抗议他们会做成，就是说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呢？
他说呢，这个建立建嘛，他就是这个 活动的负责人，他说，在10号旧金山市区跟会场周边没有封路之前呢，民主人士陈为民等等的会抬着自由女神的雕塑，从会场周边一直游行到唐人街，然后11日的时候，他们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的暴政，抗议习近平。当天呢，中国的名誉人士魏京生、王丹、王军涛也会在旧金山举行中国的国事会议联合新闻发布会，来讨论这个中国现在国内各层面的问题，讲述一些解决办法。那他还说呢，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习近平可能会在14日晚间到达旧金山。那这几天呢，到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好几条街、好几条路都已经临时管制了。那他知道习近平很大程度会经过那里，所以呢，他们准备要拦截习近平的专车，表达他们的抗议。他们说呢，因为很多访民，包括像他接力健自己本人这个家破人亡的人权惨案，让很多人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们不欢迎人权罪犯来到美国。他们说这个是对人权的背叛，也是对民主自由制度的抹黑。那一直到14日，他们还会召开一个英文的新闻发布会，内容是告全国同胞起义书，还会签署一份声讨书来罢免习近平。那发布会结束之后呢，他们会启程在华人区去游行，然后再去现场抗议，打出巨大的横幅，张贴海报。警告中共同代理人，还有一些同乡会等等，条幅上面会写着说，他们这一些中共代理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被 FBI 记录在案，他们的下场呢，就会如同已经被捕的中共代理人一样。那他说呢，打横幅是因为希望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希望很多在这个美国的亲共人士能够去收敛一下。不要为了利益参加中共花钱购买的欢迎中共领导人的团体。
其实近年来呢，美国政府已经是加大了对中共在美国渗透的打击力度了哈。包括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呢，司法部就已经至少指控了49名中国人违反了外国代理人这条法律，替中共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啊，窃取商业机密啊，以及镇压意见人士等等。那么，另外一边呢，其实可以预见得到的是呢，这个亲共人士哈也会有举行这种欢迎习近平的这种活动。那这方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雪梨。
是，这个真的是就是两边的人嘛。那这一次呢，又有网络的截图又传出来了，说是这个中共驻旧金山跟洛杉矶的领馆已经在号召全美的中国大学校友会、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等等，要去参加欢迎习近平的活动，车费住宿全包。那有评论员就说，不只是洛杉矶、旧金山，据说纽约这边的中领馆也要组织人飞过去欢迎习近平。那当然呢，这都是中共来出钱。他说，个人谁会干这种事情？那这个评论员陈闯创呢，他说，中共每一次都这样子搞，有时候组织几百几千人，但是又能怎么样呢？这一些人根本就没有上街的经验，连上街欢迎都不欢迎。那所以呢，他是说，这个抗议习近平的人呢，会声势会再大一点，因为抗议的这个经验很多了，而且他们是真的自己发自内心的这个抗议，不是说只是收钱完事而已。那他讲的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之前也是赖清德来这个纽约的时候，赖清德过境纽约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收了钱的这个亲中团体在抗议，然后台湾的记者就问他们说：“你们在抗议谁？”然后结果一个人都答不出来，然后大家就突然一阵沉默，就看得出来真的是收钱来的，都不知道自己在抗议谁，就是觉得非常这种时候情况非常有意思。
对啊，其实来到了美国哈，这样的还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也是让人挺觉得说，为这些人可惜的哈。那么，所以呢，相信这次的峰会。 拜习会呢，不仅是场内哈，场外的这种抗议呢，也会是一个很大的看点了。那么，由于这样的包括全，就是说这样一个峰会以及这么多的抗议人群呢，所以有很多关于这个安全的资讯啊，也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因为到时候不仅是世界各国领导人、数百名的首席执行长等等将出席这个会议哈。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刚才讲到的抗议人群，所以呢也需要了解一下有关于这种旧金山的封路啊、安全啊等等方面的信息。那么可能
11日到17日之间一定会有街道封闭，然后也会出现一些街道的影响，然后也会看到大约会派出旧金山会派出1000名的加州公路巡警去支持，然后呢是说在莫斯康中心还有伊尔巴布埃纳花园，这个 Yerba Buena Gardens 它这些呢是更高级别的安全区，特勤局呢会用14英尺高的不可攀爬的围栏去保护这个区域，那有一些安全性比较较高的区域就只有拥有证件的人可以进入，所以呢就会大家要预期一下会有这个道路关闭还有一些通勤方面的影响。
对，根据旧金山交通管理局说呢，大部分的出行和交通影响是会发生在11月13号到19号期间。比如说，包括80号洲际公路上啊，东行方向1号车道和西行5号车道会关闭4天，从11月14号上午5点就开始，一直到11月17号的晚上9点结束。而海湾大桥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出入口也会受到控制。另外一方面呢，公交车的服务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么包括金银岛入口和出口匝道以及 Fremont 街的出口匝道呢仍然开放。在101号高速公路北行线上，金门大桥以北的它叫 Dana Bowers Vista Point 出口匝道也会在14号到18号之间关闭。那么关闭期间，车辆、自行车、行人呢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观景区哈，叫 Dana Bowers Vista Point。金门大桥北端的人行道呢也会是关闭的，到时候就没有办法从北边的马林线进入金门大桥。不过大桥西侧的马林线和旧金山之间的自行车道是保持开放。另外，从15号到17号、80号东行方向的第4街出口匝道和西行方向第5街出口匝道呢，也是每天早上5点到9点是关闭的。所以呢，听起来就是有很多地方啊都会关闭。所以您如果不得不要，就是说在旧金山，出入的话呢，可能这些方面啊，也要注意一下。那么大众交通呢，在旧金山旅行的人呢，他就，一定会，比如说在市区，Moscone会议中心，旁边呢都会出现拥堵啊、交通延误啊、公车改道啊、等等的情况。好的，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啊下周就要开始的 APEC 会议的情况呢，我们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分析和分享啊，希望对您呢是有所帮助的。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就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